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6篇。在这一篇我们来看出熟的果子。在12章我们看见了清楚的意象，有一位宇宙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并且与一条大龙对抗。我们对这意象都有深刻的印象。在13章我们看见两个兽，就是敌基督和假伸言者，他们要和那龙撒旦合作来反对神，阻扰神经纶的完成。接着在14章有更重大的事发生了。在这一章里不仅有出熟的果子，也说到出熟果子被提后所发生的事，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对拜兽和兽像并受其印记的警告，还有大灾难中的殉道。此外14章还说到庄稼和大酒榨。14章说到四大类的事，就是第一，出熟果子的被提；第二，出熟果子被提后所要发生的事；第三，庄稼，就是大体信徒的收割；以及第四，大酒榨，就是地上恶人的收割。所以这一章启示在末期地上还活着的个人要如何的受对付。地上的人要归为两类，就是属神的子民和不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又包括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就是敬畏神的犹太人。这章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因为在7章那144000个蒙拣选以色列人的受印记的意象已经将以色列人包括在内了。这一章揭示神如何对待他子民中的基督徒。他子民中的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大组，就是出熟的果子，也就是那些早期成熟的人，和大体的庄稼，就是那些晚期成熟的人。在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到庄稼被提之前，有四件大事要发生。第一，永远福音的传扬；第二，大巴比伦的倾倒，也就是宗教巴比伦罗马天主教的倾倒；第三，警戒对兽的敬拜；第四，大灾难中的大殉道。在收割庄稼之后，基督徒的情形就完全清理了，但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仍然要留在地上，他们未被看作神田地里的麦子，而被看作是长在邪恶田地里的葡萄。这些葡萄要被收集在大酒榨中，为主耶稣所踹。到那个时候全地就都被清理了。因此14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启示地上个人的光景要如何的受对待。神是智慧、公义和主宰一切的，因着他的智慧、公义和主宰，他要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对待地上个人，我们要赞美他。圣经中的预言只是原则，并没有说到细节。主若把要来的事一切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圣经就要有好几千页，我们也无法携带在身边了。我们感谢主的智慧。我们已经指出尼布贾尼撒王在梦中所看见的大人像，代表从巴比伦到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与其十国的一切的世上权势。头表征巴比伦，胸膛和膀臂表征马代波斯，肚腹和腰表征希腊，双腿则表征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可分为两部分，就是象的两腿所表征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脚踝所指的时期很含糊，现在我们正活在这含糊的时期内。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就造成一段空隙，但是这是罗马天主教来填补了这段空隙。当这段漫长的停歇时期到达尾声的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兴，总结为十国，就是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按照但以理第二章，这十国要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这块石头就是基督，他要从诸天之上而来，击打整个的大人像，包括从尼布甲尼撒到最后一位该撒之间的一切。神凭他的智慧，用人体的像清楚地描绘出属世权势的各个阶段，这就是圣经里预言的方式和原则。从某种意义来说，圣经里的预言是很简要的。至于神子民的背题，它的原则也是一样。得胜者的背题与大体信徒的背题是不同的。我们在29篇和30篇的生命读经信息里已经把背题这件事说过了。根据这两种背题的原则，我们现在要来看出手的果子。在12章4节里所提到的归于神和羔羊的出手的果子，乃是神农作物中最早成熟的一批。这些早期的得胜者在神的田地里是出熟的，因此他们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做出熟的果子来归于神和羔羊。以后到了14到16节，庄稼才被收割。这就是说，得胜者要在庄稼收割以先就被提到诸天之上，正如美帝的出熟果子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一样，却要被带到神的殿中。六节到十三节所记的事都是发生在大灾难期间，这清楚的指明且有力的证明，首批的得胜者就是一到五节所说出熟的果子是要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的。14节到16节的庄稼包括大体的信徒是要等到大灾难末了才被提的。12章1节说，我又观看，看那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还有14万4千人。已过有许多教师曾经争论究竟这个数字是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有人说这14万4千不是实在的数字，另有人说二章三章里的七个城市如何是实际的，14万4千也必定是实在的数字。这数字必是实在的数字，但具有象征的意义。数字是实在的，却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原则来了解这数字的属灵意义。14万4千是12乘12的1000倍。12是神永远行政里完整的数字。144是12乘12，表征完整的单位。最丰满的终极完整。这里是这个终极完整的1000倍。12这数字不是6+6，乃是3×4。我这样说不是随便或没有根据的。圣经的数字12是3×4组成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12的城，有12根基，12使徒的名，12个门，12天使，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12颗珍珠，12个月，12样的果子， 城墙高144肘，其长宽高是12400斯泰迪亚。从每一方面来说，新耶路撒冷都是一座12的城。我们从新耶路撒冷城有4面，每面有3个门，就可以知道新耶路撒冷的12是3×4组成的。无疑的，三是表征三一神。21章和22章所描绘的新耶路撒冷启示了三一神。在22章1节，我们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从这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里我们看到父子灵将自己分赐到城里，这就是三一神。这城的本身代表神的造物，这有4所表征。在新耶路撒冷里，不是3+4，乃是3×4。今天我们的数字是7，诸如7个召会、7个灯台，但是在永远里，我们的数字将是12，是3×4，表达三一神与人的调和。因此12表征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何等的奇妙，这调和是为着神经纶的完整，为着神经纶行政的完整。所以12的数字指明神为着完成他经纶的行政的完整。在14章里，不是单单12的数字，乃是1000个12×12。12×12的意思是在神经纶的行政中完整中的完整。这就像歌中之歌、主中之主、王中之王等称号是一样的。12×12的意思是完整中的完整，这完整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这是神为着完成他经纶的行政的完整。新耶路撒冷要向全宇宙宣告，神所救赎的人是12中的12，是完整中的完整。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是神行政中的完整，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直到永远。14章有1000倍的12×12，有1000倍完整中的完整。这就是144000这个数字的意义。这144000出手的果子，就是那些完成神永远定制的信徒。我们现在有幸站在那许多走在我们前面的伟大教士的肩头上，我们要为着他们感谢主。我们所看见关于这数字的意义，乃是根据他们的领会。不过主向我们所显示的，比向他们显示的更多。144000虽然是实在的数字，却有属灵的意义，指明每个活着的得胜者都是神行政的完整的一部分，来完成神的经纶，直到永远。做活着的得胜者是一件大事，做出手的果子，就是为着神行政的完整，以完成神的经纶，直到永远。12章3节说，这144000人是从地上买来的。这证明他们已经不在地上，乃是被提到诸天之上了。在1到5节的时候，出手的果子已经不在地上了，因为他们已经从地上买来了。他们是羔羊的血所买回来的，并且已经从地上被提到天上。4节说，出手的果子是从人间买来的，这指明他们不再在人间，乃是在诸天之上。另外，出手的果子与羔羊是一同站在锡安山上， 在伊杰里的锡安山不是地上，乃是天上。那些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人，是在敌基督迫害宗教之前就被提到诸天之上的。在他们被提之后，敌基督要逼迫人，强迫人拜他。从这个事实我们得知，活着的得胜者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十四章一节也指明，这十四万四千人额上都写着羔羊的名和父的名，这表明他们与羔羊和父是一，属于羔羊和父。羔羊和父的名写在这些早期得胜者的额上，与那些拜兽的人额上写着兽的名是相对的。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十四万四千人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这出熟的果子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别的人都没有这不可缺少的经历。歌总是出于经历，你若没有经历，就没有可唱的。因着这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对基督有特殊特别的经历，他们便能唱别人所不懂的歌。有些基督徒不懂我们所唱的歌，他们觉得这些歌很怪，但我们要说这些歌甘甜又有味道。每次唱到某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真要发疯了。但是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却不懂我们在唱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学唱这十四万四千人所唱的诗歌。二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重水表征声音轰嚷，大雷表征声音庄严，琴声表征声音悦耳。大雷声音的庄严使撒旦惊怕。既然在那日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声是喧闹的，今天我们的歌声岂不也该喧闹吗？我们唱得越喧闹越好，宗教徒当然会定罪这事，但这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声听起来有几分像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水声。事实上，我相信那声音之大要好几倍于尼加拉瓜瀑布的水声。今天的基督教又死沉又规矩，但我们该喧闹而不死寂。不过我们喧闹的歌声不该是一种表演，乃该是发自我们的灵。诗篇至少有八次告诉我们当向神欢呼，可以参考诗篇95篇一到二节，还有诗篇98篇第四节，诗篇100篇第一节。这轰嚷欢呼的声音该从我们的灵里自动地发出。当我们对主满了甜美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要满溢出来。唯一能表达我们喜乐的方法就是向主欢呼。尼加拉瓜瀑布充满水，冲击力很大，所发出的声音不是一种表演，我们聚集的时候也该是这样。我们只有经历过才能了解，我能见证说我已经经历过了。有时候当我们在灵里响起了轰嚷的声音，唱诗赞美主的时候，甜美的音乐就从这轰嚷的声音产生出来了。你若经历过，必能阿们我所说的。但这却冒犯了那些不能忍受这欢声的人。然而这不是我的做法，这是主的做法，圣经的做法。今天你若不这样操练自己，将来还是要学的。 第四节说，出熟的果子未曾与妇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们原是同身。就如人争论144000这数字是实在的还是象征的，这一节所说的同身也曾引起争论。按照这一段圣经所记载的，这144000个活着的得胜者都是同身。有人说这是实在的同身，也有人说这是属灵的同身。这里的同身该是主在马太福音19:11-12所说的同身，然而同样的原则也可适用于姊妹。同身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该受任何属地事物的玷污。我们若只照字面来看，那么所有的姊妹都不包括在内了。但是把姊妹排除在这些活着的得胜者之外是不对的。为了做活着的得胜者，我们必须蒙主恩典的保守，不受任何的玷污和污染，像童女一样活在地上。在世人眼中，我们看不看电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得救的人看来，我到电影院看电影则是件严肃的事，我若是去了就受到玷污。我们必须过童身的生活，过贞洁的生活。我之所以不抽烟也不喝酒，是因为我不愿被玷污。有时候弟兄给我一杯啤酒，我总是拒绝。50多年来，主的怜悯和恩典一直的保守我，我不愿因喝啤酒受玷污而把自己贱卖了。虽然喝啤酒并不是犯罪，我却不容许喝啤酒玷污了我的童身。但是对这样的事也不是要墨守成规，我能坐在喝啤酒的弟兄们中间而丝毫的不受搅扰，这完全不是墨守成规的问题，这是我们有心愿为主保守自己贞洁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说，主耶稣，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愿为你保守童身。主啊，我不要受任何东西的玷污或污染。主，我愿意为你保守自己。当我年轻的时候，天天都这样祷告。我何等感谢主，他真的答应了我的祷告。过去这些年来，在我的旅行中，我曾处在种种不同的境况里，期间有极多的试诱，但是即使在那控告者面前，我也能见证说主的恩典保守了我。有许多旅馆的房间里都装设了电视机，然而主能为我做见证，我从来没有开过电视。看电视并不犯罪，但会使我受到玷污。当我在房间里的时候便说，主，我不要受玷污，我要为你保守童身。主啊，我不是为电视到这个城市来的，我到这里来是为着你的见证。我知道弟兄姊妹看不到我在旅馆房间里做什么，但是鬼能看见。我若开了电视，我为着主耶稣的见证就没有力量了，但因着我的良心见证，我没有受玷污，我为主耶稣保守了童身，所以我的说话有能力。把主的救恩弄成律法就太可怜了。我们绝不要说因为召会不许可做某事我们就不能做，这是何等可怜的态度。对我们而言，这不是守法的问题，乃是对主爱的心愿。我们爱主耶稣，迫切愿意为着他保守自己，如同贞洁的童女。每逢我到百货公司的时候，便仰望主，保守我不被玷污。这就是做童女的意义。无论是弟兄或姊妹，都能为主耶稣做童女。你若这样向主祷告，渴慕生活如童女，所有的臭虫就都踏在你的脚下了。 这就是做活着的得胜者，做出手果子的路。你也许不理解，十二章的得胜者与十四章的得胜者有什么不同呢？十二章有男孩子，十四章有出手的果子。在论到十二章的几篇信息里，我们清楚地看见，男孩子是为着与撒旦征战并击败撒旦，因此男孩子是对付仇敌的。出手的果子不是为了征战，乃是为了叫神和羔羊得满足的。神和羔羊需要享受，我们这些活着的得胜者要做出手的果子，满足他们要得享受的需要。男孩子要在神仇敌身上执行神的审判，把在天上的仇敌，也就是魔鬼摔下去，这是男孩子的功用。但在诸天之上还有另一种需要，就是神必须得到满足。神是又饥又渴，他切望尝到出手的果子而得到满足。在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主主宰的智慧，历代以来死去的得胜者要成为男孩子做战士。虽然我们活在地上的人也必须与仇敌征战，但是不必一直的与他征战。你对撒旦传讲了一会儿之后就该忘了他。仇敌是很狡猾的，你一开始向他讲道，他就要引诱你不断的向他讲道。他要说，我的脸皮已经变得很厚，没有羞耻感了，我很乐意一直听你对我讲道。他这样做是要使你分心不爱主，所以你对魔鬼讲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该说，魔鬼，我没有时间再对你讲道了，我要用我的时间告诉我的主，我何等的爱他，我要与我的主亲密的在一起。撒旦，你是主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我对你讲的已经够多了，走开，现在是我与主享受蜜月的时候。要学会用这个策略，不要花太长的时间对撒旦讲道，你讲了一会儿之后就该停下来，把时间用来爱主，说，主啊，注视你，与你交谈是我所享受的，主啊，我要使你满足，与你示意，停留在你的面前。要学着花时间亲密的爱主耶稣。你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间，就有所缺欠。仅仅不犯罪还不够，仅仅很好很对也不够，我们必须和主恋爱。虽然我不喜欢恋爱这个词，但是我不得不用。我们都必须和主耶稣恋爱，告诉他说，哦，主耶稣，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因为我爱你，主啊，有些事我就不去做。这是做活着的得胜者的路。主固然需要男孩子去与他的仇敌征战，但他更需要出手的果子，他的爱人做他的满足。在预表中，出手的果子不是带到农夫的家中，那是带进神的家里，神的殿中，做他的满足。主耶稣做出手的果子也是这样，在主复活的早晨，他不准玛利亚摸他，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主好像说，不要摸我，因为我必须将我复活的新鲜献给父，我父必须首先尝到我复活的新鲜。我们都必须学习在新鲜亲密爱的关系里，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他的享受。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而不做某些事或不碰某些事，你就不是在主爱人的高水平上，乃是在最低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在最高的水平上，不是因为害怕才拒绝做某些事情，乃是因为爱主而不做， 姊妹们渴望和丈夫在一起，而不是回家和父母在一起，因为他们爱他们的丈夫。照样的，因为我爱主，所以我制止自己不做某些事。我有自由做那些事，并且做了也不是犯错。然而，只因我爱主耶稣，我就不愿意做。这是这段圣经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跟上四节的原则，这原则乃是我们必须持守我们的童真，这对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仰望主，借着他的恩典，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保守我们。我们不该只是战士，也该是出手的果子，就是那些较早成熟使主满足的人。我们需要说，主啊，为了使你满足，我要早日成熟。主啊，我不在乎我的被提，我只在乎你的满足。我要被提到诸天之上，使你得满足。主啊，只要能让你满足，我无论在地上或是在天上都没有妨碍。这是活着的得胜者的态度。因为对出手的果子来说，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无妨，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被提了。圣经只告诉我们，这144000出手的果子与羔羊是一同站在锡安山上的。我们已经指出过，这必然不是地上的锡安山，那是诸天之上的锡安山。如果你也是活着的得胜者，被提与否对你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你已经在主的同在中，被提对你并不是突然的。你是在地上与他同在，或者是在锡安山上与他同在，对你都没有什么两样。当你到了那里，并不感到惊奇。你若说，哦，我竟在这里与主同在，我竟在他的面前，这就错了。凡是被提做出手果子的人，都不会有惊奇的感觉。他们反倒要说，主耶稣，多年来我一直与你同在。主啊，无论我是在安纳罕或是在三层天上，都没有差别。对局外人来说，你能站在锡安山上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但是对你而言不该如此，那该是很平常的经历。你若和丈夫分别多年，等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一定会激动得发狂。但你若经常与他同在，就不会这么发狂。你是真的爱主吗？此刻你正和他有亲密的交通，在他里面蒙保守，如同童女吗？你若是这样，被提就不是令你惊奇的事，而是寻常的经历。虽然这些论到出手果子的经历是指一种被提，事实上这些经节并没有说到任何有关被提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男孩子被提了，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出手的果子同羔羊是站在锡安山上。你若问他们什么时候到那里的，他们也需要说，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多年了，我们活在这光景中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活着得胜者的被提，这些乃是出手的果子，满足了父神和救赎主羔羊的饥饿。神农作物中最早成熟的一批，不是为着征战，乃是为着满足。第五节说到，出手的果子在他们口中找不着谎言。谎言是撒旦的彰显和代表，魔鬼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是从他而出的。在得胜者口中找不着谎言，指明在他们的表现里毫无撒旦的成分。我们若过爱主的生活，谎言和虚假就不会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我实在不愿意说， 但我多年来深受那些真基督徒的谎言之苦，真是羞耻。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的口中不该有谎言或虚假。我们说是就是是，说不是就是不是。若不能清楚确定是或不是，就不该说什么。在这时候，我们该运用智慧，闭口不言，好使我们的口不出谎言或虚假。我们与撒旦这说谎者并一切的谎言的源头无分无关。五节又说，出熟的果子是没有瑕疵的，这指明他们没有斑点皱纹，在神的圣别里是完全的，是绝对分别归神且完全被神浸透的。最后这144,000出熟的果子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不是羔羊跟随我们，乃是他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我们都必须学着功课，他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